国宝一百，件件精彩。何家村窖藏是新中国最著名的窖藏，出土了1000多件文物。当时所有的文物都是装在两个大陶瓮和一个银罐里，这些文物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何家村窖藏由于太重要了，陕西省历史博物馆就单独给它设立了一个厅来陈设，这两个大陶瓮和银罐就单独放在门口。大部分人看过这个展览都怀疑这些东西能不能装回这仨罐里。当时这些东西装的是非常严谨的，大套小叠套进去，所以拿出来就会显得非常的多。这批窖藏中所有的器物形态各异，什么东西都有，包括有碗盘杯盒、中外钱币、玉彩宝石、贵重药材等等。那么装的时候如果非常合理的叠套着装下去呢，就能装很多东西。所以以所有人的视觉感觉觉得这些东西肯定装不回去，但是如果你参与去装，你就知道它一定能够装进去。我们在讲五马衔杯纹银壶的时候就已经讲过何家村窖藏出土的过程了，这里就不再讲出土细节，如果你想知道你就倒到前面去找那一集。这批出土文物呢有两大类，一类是我们自己的本土文化，另一类就属于外来文化。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件东西明显是外来的，叫兽首玛瑙杯。这件文物在中国历史上只此一件，与它形制一模一样的器物至今都没有发现过其他材质的。这件国宝呢是个牛头形，牛的口部呢开了一个孔，配了一个金盖，拔开后呢可以直接对饮。这跟过去中国人任何时期的饮酒饮茶的方式都完全不同。我们喝的习惯是哪儿进哪儿出，可这杯子喝的时候有点像对着壶嘴吸。从这点上判断，这东西就是外来的。我们说它是外来的就得有证据啊。我们从西方的文物中呢找到一个类似的东西呢，叫莱通。莱通这个词儿就是从古希腊语演化过来的，有流出的意思。它是一个圆锥形的一个酒具，西方人用来喝酒或者祭祀。它喝酒的方式明显和中国人用杯子喝酒的方式是有区别的。它是从大口啊把酒倒进去，在小口的地方用嘴吸。用这种吮吸的方法喝酒呢，这对中国人而言是非常不雅观的。吮吸的方法在中国只有婴幼儿才用嘛。现在有的大学生老揣一奶瓶在图书馆里边看书边吮吸，特别风行。所以出现了一个词儿，就叫巨婴。用这种莱通杯喝酒呢，在很多古罗马的壁画上都有描绘，奢侈的晚宴上。古罗马人穿着半透明的丝绸，把莱通杯举上头顶，张嘴接着酒喝，这让我们看着哈，又豪迈又幼稚。在史前时代，欧亚大陆就发现了很多类似的角杯，这个非常容易理解。古人直接截取动物的角，用它来做容器。因为动物的脚里面都是空的，到了尖端才是实心，这包括犀牛角。在公元前2000年，爱琴海区域波斯伊朗萨珊文化，许多古代文明以及远到亚洲中部都发现有圆锥状的莱通杯，一般都是用贵金属或者名贵石材做成的。在希腊克里特岛上，金银质地的牛头莱通杯很常见，它不仅是食物， 在很多中亚地区的壁画上也可以看到，除了用奢华材料来做来通碑外，还有很多简单器型和纹饰的陶制的来通碑。我们今天说的这件兽首玛瑙碑，它就更接近于来通碑。道理很简单，第一是用引用方式，第二就是造型。为什么何家村窖藏中有了它呢？唐代是中国历史上非常开化的一个时代，当时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经商、传教、做官、生活，必然带来了很多的国外文化。我们出土的大量的三彩俑，其中有很多人俑明显的都是外国人的样子，这件东西就是从那时候由外国人带进中国的。当时在发掘何家村窖藏的时候，考古人员在两个陶瓮之间发现了这个银罐，这银罐跟一般西瓜那么大，由此可以判断银罐中的东西等级高，兽首玛瑙碑就装在这里面。它高只有 6.5 厘米，长约 15.6 厘米，口径有 5.9 厘米，是用一整块含有的绛红色的玛瑙制成的，有淡红和淡白的条纹。这种玛瑙材料过去我们一看就到战国了，最迟也是唐代的，大部分是西亚用来做珠子的，我们看到的蚕丝玛瑙珠都属于这一类，所以就有人认为天珠就是受其影响嘛。早期的天珠都是自然纹理，后来的纹理是人为干预的。由于碑的造型模仿兽角，所以通称为角碑。碑的前端做牛首形，整个碑的装饰重心也在牛首部位，牛首上有两个弯曲的角，但这两个角特别像羚羊角，它的面部更像牛而不像羚羊。兽首的口鼻处留有一个孔，用黄金做了一个帽塞，这个帽塞是可以拔下来的，用黄金做的，可见它的重要程度。整个酒杯呈漏斗状，动物的唇边呢还刻画有细微的毛孔，有髭须，这个动物双目圆睁，两脚曲而长，脚尖分别与杯口的两侧相接，双耳向后竖起，有明显的异域风格。从它的饮用方式上讲呢，饮用的液体相对应该粘稠，早期西方的酒也是酿造的，它有点稠，我们现在有的米酒还叫稠酒呢，所以它就能够允许你拔开盖子还来得及喝。如果是非常稀的溶液，你一拔开这盖子，这直接就滋脸上了。所以这个玛瑙杯就非常适合喝流速较慢的液体，比如奶制品。兽首玛瑙杯呢，不光有证物，历史上还有一段精彩的文献。《旧唐书》中有这样的记载：开元16年，大康国献兽首玛瑙杯。这记载太重要了，这让我们对他的认知就没有歧义了。因此何家村窖藏的这件玛瑙杯就不能排除是外国进献的礼品，如果不是进献的，也是粟特人带入中国交易的，最后流传到窖藏主人的手中。我们有学者这样认为，这是唐代匠人根据西域风格仿造而成的，制作年代大约是公元八世纪前期，正值大唐盛世。这也不是一点可能都没有，但可能性微乎其微。如果是我们的工匠仿制的，那就不应该孤立存在，它会有一定的数量，或者在别的工艺上露出蛛丝马迹。 我们其实也有自己的绞刑碑，比如故宫博物院就有几件三彩的绞刑碑，但它都不是从尖头部分留有孔而引用的。这文献中说的大康国就是康居国，东汉以后就称康国，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它是萨马尔罕的昭武九姓宗主国的代称。有本书就叫《萨马尔罕的金桃》，讲的就是这里面的故事。康国呢，是古代生活在中亚地区半游牧民族的国家或部落联盟，主要就住在今天哈萨克斯坦的东部的希尔河中下游，它是粟特人的城邦。与传统的游牧民族经商不同，粟特人有很重的家乡观念，那就是他们的康国，与纯游牧民族走到哪儿都算一站完全不一样。它有点像我们的晋商和徽商。山西平遥那边的人，他们有非常清晰的家乡概念，无论到多远的地方经商，他们都要回来安家置业。比如他们去过俄罗斯啊，他最终还要回到他的山西。在晋武帝时期、北魏的太武帝时期和隋朝的时候，粟特人都在这里经商。他们的贸易范围从拜占庭到中国，他们控制了中亚到印度河流域的南路，控制了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何家村窖藏的主人是谁呢？对于这个问题，学者一直争论不休。有人说主人应该是个粟特人，有人还说那是杨贵妃呢，因为只有杨贵妃身上能配上这些东西。出土的一千多件文物中，包括金银器皿有271件，玛瑙器有3件，琉璃器有1件，水晶器有1件，玉带有10副啊，玉璧串有1对，金饰品还有13件，件件都是国宝。何家村窖藏发现的时候，那个地方虽然是个看守所，但它当年可不是。他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地方叫兴化坊，先后住过的人呢都是达官显贵，有宾王李守礼，有密国公封德仪，有晋国公裴度，有尚书租庸使刘震等人，这些人都有可能拥有这批东西。说到租庸使，那是朝廷负责征收租庸调的官员。我们今天中学考历史的时候会经常考到租庸调制。租庸调制本身的意思就是田租申庸互调三合一的赋役制度，就是有田则有租，有申则有庸，有家则有调。租就是交租金呐、庸就是服徭役啊，出力啊，调就是捐匹织布，也就是调配财产。租庸使是管理这方面最大的官了，比现在的财政部长官还大。后来国家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改为了两税法，把租庸使给废了。何家村这批宝贝有可能是租庸使刘震替国家保管的，也有可能是他在位贪污的财产，总之手里管着不少国家的金银财宝。这个租庸使刘震，他的家恰恰就住在兴化坊。那这批东西为什么要埋呢？专家学者研究认为，是因为靖元兵变。那为什么不是安史之乱呢？如果说这事儿跟杨贵妃有关，那埋葬的宝贝就应该跟安史之乱有关，如果跟刘震挨着，那就应该跟靖元兵变有关。这两件事儿之间只差28年，28年在你一生中啊还算个间隔，但在历史上只有一瞬。安史之乱是公元755年，靖元兵变是783年。如果这东西是杨贵妃的，那就是唐明皇塞给他的，他走的时候实在拿不了这么多东西，而逃难的时候非常危险，因为拿着巨额财产逃难的时候可能引起杀身之祸，大家都懂这道理，所以先挖一坑埋了。 据说杨贵妃埋完了也是一步三回头看着，恋恋不舍。更有可能的是这租庸使刘震。据史籍记载，公元783年长安发生靖原兵变，导致军队大肆抢夺金银财宝，租庸使刘震派人压着金银罗锦20坨出城外逃，自己和家人随后赶来。为什么要随后赶来呢？因为他得先把这批宝贝埋了呀，而且这一定是在非常仓促的情况下埋的，所以埋的非常浅。古代的财富啊，堆积起来特占地儿，它跟今天不一样。今天这手指头一滑就把这财产转国外去了，放在银行里可以这个窗口存进去，那个窗口取出来。古代可不行，古代为了财产的安全只能埋。挖掘这批宝物的时候啊，这批宝物离地表只有80公分，当时埋得更浅啊。为什么更浅呢？是因为历史上不断的有尘土在上面叠加，所以现在才有80公分。埋得这么浅就说明一个问题，说明他马上就要回来。那过去地主老财给孙子留的东西都埋得很深啊，所以他不着急嘛。但这个刘震最终回来没有呢？他还真回来了，但他回来以后就投降了叛军，在叛军那边做了官。这事儿有点蹊跷，理论上讲他应该把东西挖出来献给叛军，他可能还有点舍不得，或者说自己留一手，他没有说，希望有一天叛军也歇了，这些东西归他自己。但事与愿违，朝廷平定叛乱，收复长安以后，刘震全家被满门抄斩。那他死前怎么不说一句啊？说一句也能拿钱买命啊。理论上讲，刘震如果把这批宝贝全献出来，要保他自己的命，这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人死前总会抓住最后一根稻草去试一试。那么从这个思路上讲，何家村窖藏的主人有可能不是他。这事儿到今天就是个谜，无论多少学者研究，它将永远是个谜。你不可能在今天找到一个碑，这碑上有着跟法门寺一样的明确记录，所以考古一定有个遗憾。而这遗憾留给我们的是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假如唐明皇跟杨贵妃幽会完了，从怀里掏出这个玛瑙杯，说你看，我今儿送你一个好玩的，你想想这多有情趣。如果刘震在那儿也掏出这件东西，说大爷，玛瑙杯送给你，能放我一马吗？这俩情节完全是两个感觉，一个是爱情，一个是求情。历史就是这样，留给你的都是谜，但正因为有这个谜，才让我们觉得非常有兴趣，让我们有动力追寻前人所做过的事情。国宝情未了，下集听分晓。